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2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救人中转变人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5日。两年多前，师父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同修们都悟到这是师父在向世人讲法，作为弟子让世人尽早看到法旨，明白法理，得到大法救度，是我们的使命。于是各学法小组都有序安排了分担的小区。一个周三的下午，我从资料点取了将近200份的小册子和周报，用左手提着一口气登上21个台阶，然后分别送到有关的同修手中。由于左臂用力过猛，到了晚上左胸痛，周四晚上出现心绞痛假象，不能躺下睡觉，心里很着急，担心影响周六小组发送真相，但又不能告诉小组同修。周五我听了一篇交流文章，文章的作者症状与我一样，他悟到不是病业，症状很快消失。受此启发，我想我年轻下乡时曾患过心脏病，但是学大法已经好了，现在的症状可能是师父将其救济，为我修复以前曾经受损的心脏，也就是师父在修复我这个小宇宙，这是好事。随后我就出去发了两个楼门，周六随小组同修出去发送资料。我与一位比我小十多岁的男同修搭档，我们俩每人背50份资料，爬上25层高楼。本来应该从27层处通向另一个楼门，可是通道口已堵死，我俩只好走下来。望着另一个25层楼，同修担心我吃不消，问我：姐，我已经浑身是汗，咱们还上吗？我摸着背包里的真相资料，望着眼前高楼上近在咫尺的众生们，干脆地说：法旨都背来了，上。等回到家时，我的心绞痛好了一半。第二天下午，我背着36本资料，两个多层楼门的份数，先去观察昨晚两个高层众生对资料的反应情况，只查看到7层，没发现有丢弃的。由于找自行车钥匙，又爬了这两个7层，同时走访了周五坐的两个6层，又坐了两个6层。回到家很累了，吃过晚饭还要爬一个7层去小组学法，心想这回我得扶着楼梯上楼了。可是当我从同修的车上下来之后，在春寒料峭的北方，感觉自己只穿了单裤，大腿没有紧腿棉裤的束缚，一迈步腿自动地往起飘，上楼好像走平道一样。师父用这种方式改变我人的思维观念，即走多了就疲乏的人念，确立了救人是走在神路上的正念，有师父在加持的神念。下面说说我救人中去执着心的体会。第一部分，修去怨恨心。半年前，我们小组同修去了一个村子发送真相资料，这个地区三年前发生过一起多位同修因发送资料被邪恶绑架诬判事件，之后就停止了。这次我与一位女同修 Z 搭档，按次序我俩先下车发送，发送中发现地址不对，这不是村子，而是一个几户人家的养殖场。发完后与司机同修联系，得到回复是让我俩走到村子，望着远处点点灯光的村子，背着沉甸甸的资料，心里很是犯难。但一想到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于是我对 Z 同修说：走吧，这是在去咱俩的怨心呀。我知道 Z 同修以前被车扔下过，前几天提起这事儿还有丝丝怨气， 就复述几句师父的法。Z 同修接着背了起来，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这篇经文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背着背着，Z 同修悟道，这道考题就是去自己的怨恨心。走着走着，想着前面同修已快发完，我俩还没到地方，就加快了脚步。再回头一看，Z 同修远远地落在我身后，这时我心中的怨在升腾。Z 同修年已60岁，做家政服务工作维持生活，非常辛苦。这两天串修去乡镇老家为同修送东西，带动那里同修往楼上发送真相资料，四个人送了24个楼门，6层楼房。当天下午因人手不足，俩人回访了大部分楼门，骑电动车返回，走80华里，到家已是晚上，顾不上吃一口饭来小组学法，临上车前买一个面包充饥，可是吃几口面包是苦的，没有再吃，只喝了几口水。望着饥肠辘辘、步履蹒跚的 Z 同修，我愿主事同修，为什么不让司机同修接我们？我们挤走了20多分钟，对于司机来说也就是几分钟一脚油的事儿。我满脑子人的理在翻腾，看上去好似为他人鸣不平，其实是自己隐藏的怨恨心在上演。赶上来的 Z 同修劝我说，姐，这事儿可能就是让我们吃苦消业，修去怨恨心，不能有丝毫的抱怨，邪恶就无空子可钻，救人的事才伟大。回来后得知，那个村有不明真相的村民把我们的车牌号发到村民微信群里，那群里有2个派出所民警，有同修在梦中看到了邪恶有布局，但在师父的护佑下，被同修们的正念解体了，也让我见证了 Z 同修带我修去怨恨心的过程。第二部分，修去显示心。有一次在从农村发送资料回来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夸夸其谈说， Z 同修比我小10多岁，走路跟不上我，嫌我走得快，上高层我不喘，他却气喘吁吁，我无论怎么累，浑身不酸不疼不乏，多睡点觉就好了。车上的同修说，我们从来不当面夸你，怕你起心，你怎么自夸呢？我当时意识到显示心冒出来了，常人都懂得虚怀若谷，在这一点上我连常人都不如。到了我家小区附近下了车，司机同修走了，可我却迈不开一步，腿与胯骨又酸又痛又疲乏，真是说嘴打嘴，心里不停地向师父认错，弟子不知天高地厚，枉费师父苦心度我，认了错才走回家。事实让我清醒理智地悟道，心性在法上就是神的状态，心生显示心，就是心性降到人的层面上，不能同化法对自己的要求，那么身体就是人的状态。原来自己的那种酸痛疲乏是师父替我承受了，真的愧对师父啊。
请听明慧文章《风雨中绽放的小花》，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6日。我于1996年39岁时有幸喜得大法，走入修炼。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街道、派出所、公安经常上门骚扰、抓人。在反迫害中，我们靠外地同修给送真相资料。那时我和小姑子同修天天出去发资料，贴真相不干胶，挂真相条幅。后来在协调人帮助下，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当时不懂电脑，但是我在学法中学会了给自己加强正念，我一定行。因为我有师父，我是大法弟子，我一定做好我要做的。小姑子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一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这些迫害给我们的亲人们带来很大伤害，派出所接到人员也经常上门骚扰，家人的害怕与不理解给我成立资料点带来很大的干扰与阻碍。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闯出内挤外压的阻力，在反迫害正实法中，小小资料点在我家诞生，如同百花丛中绽放的小花，在淡定地开放着。我在家中像个陀螺，做事从不示弱。丈夫是油瓶倒了都不服的人，却偏偏阻碍我做正实法的事。其实做这个项目根本不想让丈夫知道，但同在屋檐下又很难避开他。他害怕邪党迫害，经常和我撂脸子，发脾气骂人，经常用负面思维搅和我。三天两日的就让我把大法东西快藏起来，有时会说派出所打电话又问你的事了。我说警察是管坏人的，家法、国法、天法我都没犯，我不归他管。丈夫横眉立眼的大发脾气，守不住心性时我就和他顶起来，有时我也能很淡定不吱声，就做我该做的事。一次清明大抓捕，为了避开迫害，我去了姐姐家。在家的丈夫把师父法像藏了起来，把我的彩喷打印机给扔了，给我留下几本大法书，其余的大法书及刚刚做好的几十套各地讲法，各地讲法12、13、14、15都不见了。回家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急哭了，痛苦极了，心里愤愤不平，问丈夫把我的大法书弄到哪里去了。怎么问他就说不知道。我求师父帮弟子用神通法力把所有大法书搬运回来，求外甥开车拉我四处奔走去找大法书，见收废品的小车就问看没看见黄皮的书。在这焦急万分之际，是师父慈悲帮我找到了大法书。一家收购站的亲戚把一套大法书藏了起来给了我，我非常谢谢这家亲戚。这事过后，我向内找自己，是自己还有怕心，没跟家人讲清真相，遇事自己就躲了起来。邪恶这样的猖狂，这些大法书搁在家里，未修炼的常人能不害怕吗？我没考虑家人的感受，不在法上认识，让魔钻空子，还让家人造了业。是自己在承认迫害，是自己修炼中有漏带来的麻烦。虽然有漏，我们是有师父在管，有大法在归正的大法徒，任何邪恶都不配干扰和迫害的。反观自己，很多时候还是在人心下做事，向内找，埋藏很深的争斗、急躁、怨恨、私心、妒忌、自我、傲慢、自大、显示、欢喜等等很多不好的人心，要彻底清除这些人心，纯净心态，加大容量， 要有无私的包容，善待众生，善待家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开创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环境。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做救人的事是神圣无比，任何生命都不配干扰和考验的。大法威力无比，必须要扎扎实实学好法，必须好好修自己的心，同化大法，包容他人。自己的修炼环境来源于自己的思想境界。我改变了内心，遇事不再指责别人，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改变了，丈夫也变了，我做什么他都不闻不问，更不搅和了。我有三台机器，一台专门打印真相资料，一台小油印机专做真相币，一台激光专做新闻和大法书。每周为同修打印需要的真相资料，下载明慧广播，负责打印真相币，上传三退名单，做精美的大法书给需要的同修。不管是什么敏感日，不被人心所动，小小资料点好比是百花丛中绽放的小花，在风雨中不畏强暴，依然淡定的开放，这是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医者治病说起，作者辽宁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2日。现代的西医中医只谈治病，如何治疗，用哪一种药好用，哪一个药方好用，再加上临床经验。在中国古代，医者治病救人，治病和救人是两件事，好的医者不单治病还要救人，也就是说，在治病的同时，医者会酌情把病人得病的原因告诉病人，劝诫病人积善止恶。一，西医只治病不救人，这是西医的局限，不知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只对付生病后造成的表面现象。西医是实证科学的产物，依靠现代机械 CT 彩超、增强 CT、 磁共振、血液化验，道德下滑后更出现与专家学者名人与医疗器械、医药研制、医药生产以及销售这些医药和设备的商业巨头联手共享金钱利益的现象。二，古老的中医治病救人，中医很接近修炼，是神传文化的一种，就是一般的中医师知道了患者的病情，就能大概知晓造成疾病的原因，他们会善意地告诉病人什么事情不要做，而且不仅仅局限于饮食起居。比如我们知道病是业力造成的，历史记录下来，大医学家都是特异功能者，也就是修佛修道之人，他们不单给人看病，还告诉病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做过什么错事坏事，希望病人知道后能悔改。三，修炼人怎样对待自己的病，这个问题在这几年很突出，很多同修离世都没有弄清楚原因，发正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问题严重，同修来帮助，有时效果不明显，很无奈，这个和当事者有很大关系，长时间过关没过去，形成叠加，邪恶利用我们没有修去的执着和业力，强加迫害修炼人。老病死是为人类而设计的魔，我们知道现在有不少修炼几百年几千年的修炼人还在世上，老病死对于他们不算什么，我们是大法修炼者，修的宇宙大法，老病死算什么？他只能制约常人， 对于修炼人不会起作用，但是当他们能干扰我们时，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就是清除，找到自己的执着，放下人心和执着，同时用功能清除外来干扰。关于中共病毒，师父在理性经文中告诉我们和世人，中共病毒是淘汰中共及其跟随者，远离中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良方。当我们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讲给世人时，其中不就包含着医者的治病和救人吗？神运演出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救人。我们讲真相发正念都包含着医道，大法的项目也是如此。当然用医者来讲救人的道理，这只是个浅层的比喻，一点个人认识不准确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当地害人展板的经历》，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4日。去年初，在本市区一个社区出现了毒害世人的展板，展板有32幅，每幅长一米多，宽大约一米，两边各有16幅，它们围成了一个半圆形。展板出现已有半年多了，这期间有同修多次用不同方式清除，也有同修一直针对此事发正念，可是恶人又多次换上新的毒害世人的内容。作为一个修炼人，看到师父与大法被诽谤，真是心难受啊。同修们多次交流，有同修提出建议，邪恶展板的出现是本地整体有漏，全体同修多学法，心性提高，整体升华，邪恶自败。同修说的对，但是整体提高有一个过程，不能任由邪恶放毒，所以还是要尽快清除。我和同修 A 在上半年清除过一次，是用黑色自喷漆喷涂。当时我和同修 A 也是准备十多天，我加强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同修 B 也一直发正念加持。过程中我和 A 天天见面商量相关事宜， A 正念很强，一直鼓励我，给我很大帮助。我们求师父加持，去的那天我求师父下雨，因为雨天车少人少，结果当天晚上六点多天就开始下雨，到十点多时雨势变大。我和 A 在同修 B 家从晚八点半开始发正念，直到后半夜，然后我俩整装出发，戴帽子、口罩，打着雨伞，带着自喷漆。到达后，我俩分头各自负责一面喷涂。这次只涂了一部分，其余部分与大法没有关系的内容就没有涂掉。可过了几天，展板上又换上了新的毒害人的内容。六月的一天 ，A 和我说想再次除掉展板，这次我俩商量定下时间，大约准备了十几天，期间我俩一直多学法，多发正念，向内找，过程中人心不断地翻出来，我的怕心较重，就一直用法，用正念排斥怕心，人的思想，负面思维等。我俩到现场去了几次，商量怎么进，怎么出，现场摄像头很多，晚上灯也很亮，因为展板被多次清除，恶人后来安装加上的，因此我们也有畏难情绪。我和 A 发出强大的正念，锁定邪恶展板空间场，一切邪恶全灭，一切干扰解体，另外空间邪恶全灭，摄像头、照明灯等现场设施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赶上大法红船之时，一定表现出最佳状态，
只照坏人，不照好人。当晚，天依然是六点多就开始下雨，到十点多时雨势变大，我们凌晨出发， A 一直正念加持我。这次我俩没有分头坐，而是一起坐的，我觉得正念更强一些。我俩喷第一幅时是用一手打伞一手喷，雨势很大，感觉这样太慢了，我就放下雨伞，两手同时喷，并求师父正念加持我们。 A 看我放下伞，他也用两手同时喷。开始时我还有怕心，心里反复求师父加持我，并默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两手同时喷就快多了，我们使尽全身力气，所有图板全喷了，很少有空白处。最后检查看了一遍，觉得还满意，彻底清除了邪恶展板。离开时，空瓶、瓶盖全拿走， A 还把别人吃东西剩下的垃圾也拿走了，小事中看出同修的修为。回到家，我们俩又练了五套功法，一夜没睡，还很精神。后三天我的胳膊腿有些酸疼，因为当时使尽全身力气，一直到全部喷完。后来 A 告诉我说，他不希望下雨，因为空气潮湿，喷漆干得慢。他说的有道理， A 正念非常足，让我学到了很多优点。他每天都鼓励我，正念加持我。这个过程中，我也升华提高了，从有怕心、负面思维到清除后的沐浴在法中的愉悦，感觉自己很幸运，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再一次感恩师父正念加持，感谢同修无私帮助，我一定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还。
静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了怨恨心的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2号。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身心在大法中不断清洗净化，深感师尊的慈悲伟大。虽然我努力去掉各种执着，但是总是时好时坏。尤其是那个怨恨心对我干扰很大，有时表现得还很强烈。今年初的一天，吃完晚饭后，我正要练功，大弟弟突然打来电话。他是听信了旁人的闲话，没完没了地数落母亲的不是，话中还带着诅咒和怨恨。母亲快90岁了，当了一辈子农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给两个儿子盖房娶媳妇，带大三个孙子，又带大三个重孙子，现在老了，没人稀罕了。当时我越听越来气，那个怨恨充满了大脑，说话语无伦次。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我这个怨恨心严重干扰我学法练功，这还怎么提高啊？我找同修交流，同修说，我没找到怨恨心的根。我明白了，只是从表面上去怨恨，只是一时一事，那我就找找根。好长时间也没找着，不知从何找起，在心里求师父点化弟子。一天晚上，刚躺在床上要睡觉，一个念头在脑中出现，为什么要怨恨呢？答案是，因为他们做事不符合标准，太差劲。再问自己，是什么标准呀？这时我恍然大悟，把自己的喜恶当作标准去衡量别人。比如丈夫吃饭时总是看电视，一说还炸，我就怨恨他。女儿30多岁还没成家，我好说歹说无济于事，我也怨恨他。弟弟不孝顺父母，我还是怨恨，等等。多么自以为是啊，这不就是党文化的伪光正吗？ 终于找到他了。共产邪灵的毒素就是怨恨心的根。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开篇中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是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其实党文化不仅是怨恨心的根，它还是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的根。作为大法弟子，一定找到并且去除它，使自己的身心全部同化真善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